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来到乐序之家 Ages Garden 采访一位特别的嘉宾，他的名字叫钱郭琛。
是
钱郭琛是吗？
对对，钱郭琛。
钱郭琛我们还是叫您钱太太可以吗？
没问题，都可以。
那钱太太您好，那我们听说您有很多的故事，然后呢就是一生呢也非常的传奇，您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就是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来西雅图这边定居？
我要怎么说呢，我们生在战时，我出生的时候呢就跟日本人开始打仗，所以我们立刻父亲母亲带着我们跑重庆，在小的时候在重庆长大，后来中日战争完了以后呢就回到东北北京，我父亲接收，代表国民政府接收，但是呢好景不长，没有多久呢国共之间又有战争，那么我的父亲呢因为在国民政府工作，所以呢我们就一路逃到厦门。逃到厦门的时候呢以为国民政府本来说不走了，但是最后一分钟呢决定要走，所以我父亲因为在中央银行做事，我后来才知道，当然我父亲没有告诉我，那个秘密是说他们是压着最后一批中央国民政府的黄金到台湾。
所以您父亲的名字叫什么？
郭源。
郭源。所以他做了一件，他亲手亲自坚守了一件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我想我这种政治的问题应该我不应该乱讲。
是
对，因为我有立场了，我父亲是国民党。我想我们不应该有立场呀。那么我小的时候在台湾长大。
就那个时候您多大？
我只记得我是17岁那年在台湾考取台大，也同时呢就考取中国广播公司。那个时候呢因为没有电视，广播事业就是最红的，最出风头的，所以台大呢也是不容易进去，所以我就白天在台大念书，晚上在中国广播。那不过时间好景不长，后来我得到美国的一个奖学金。我在台大没有念完以后呢就跑到美国一个天主教的学校，因为他给了我全奖学金，吃住什么都不用花钱。所以我是在美国的一个 Caldwell College， 一个 New Jersey 的一个天主教的学会毕业的。
那个时候台湾的年轻人是不是很流行出国？
在那时候台湾的人都很喜欢出国。出国是一个最好的，好像是一个最好的前途。
所以那个时候您就台大也没念完，然后就是中国广播公司也没有，也就做了一段时间就到美国。
非常可惜，那是我最喜欢的一段时间，在台大念书，在中国广播。但是因为美国的奖学金不容易得到，因为得到了奖学金就只好来念书。
那您到 New Jersey 就是新泽西念书这段经历还记得吗？
在 New Jersey 念书呢其实很平淡。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懂嘛，跟人家说我想是要念 social work， 就是说要做社会工作。因为我父亲母亲都是办教育的，但是他们没听懂，他们说我要念 social studies。所谓 social studies 是念历史啊，地理啊，那些玩意儿，并不是 social work， 所以其实我没学对。
后来您毕业之后就从事了这个 social work 吗？
没有。
哦。
说起来话长。
social studies。
我21岁大学毕业以后，嗯，立刻就嫁人了。
哦。
嫁给一个名医。
嗯，
我的先生呢是耶鲁大学毕业的名医，
嗯嗯，
他比我稍微大，年长一些。那么嫁了他以后，因为他很忙，
嗯，
一连生了3个小孩，
嗯，
他就不希望我出去工作，
嗯，
所以我在家里待了18年。
哦，
待18年的家庭主妇。
哦，
一直到我40岁出头，
嗯，
那我的小儿子呢要念大学，申请大学了，
嗯。
他就告诉我说，妈妈，我只能申请哥伦比亚或者 NYU。
嗯，
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啊，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家的人，你是全心全意妈妈，
嗯，
我们是你的全部，
嗯，
他说假如我最后离开家，
嗯，
你会抱着飞机尾巴哭，不让飞机起飞。
嗯，
我说天哪，在我孩子的心目中我是如此的无助，如此的无用吗？
嗯，
说不行，我立刻回去念书。
嗯，
念了一个 master， 念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嗯，
念商业管理。
所以那个时候跟您孩子一起上大学，
才40岁开始上大学，42岁的时候开始做第一个工作。
嗯，
但是呢，因为我的运一路上都遇见高人，遇见贵人。
嗯，
我在纽约市政府工作。2年之内他们就给我升成经理阶级。
嗯，
然后呢我开业做，因为我考取了会计师执照，开业所有的客人都对我非常的好，舍不得我走。我又变成两件事，
嗯，
白天在纽约市政府主计处上班，
嗯，
晚上和周末做我的会计师事务所的节目。
嗯，太棒了。
没有。
嗯，
运气好。
嗯，那您接下去就一直做会计吗？
我说句很惭愧的话，其实呢我很舍不得，我开业开了30多年，
嗯，
我的客人有3代，
嗯，
去年已经过去3年没有收过新的客人了，因为3代爸爸妈妈祖父祖母连年轻的孩子像你们这一代有3代，
嗯，
那因为做了30多年嘛，客人65%都变成了好朋友。
嗯，
那我就舍不得离开他们，他们也舍不得离开我。所以最后呢，在2年以前，因为我摔了跤，那儿子不许我再去上班了。那但是我会计师事务所呢还没有关掉，我现在人在西雅图。
嗯，
但是我在纽约。我的会计事务所还有2个职员还在开着。
嗯，
我今年的报税期间忙得不得了。
嗯嗯嗯，
到现在才能开始跟你讲讲话，
终于
本来一点心情都没有，总算个人的4月17算报完了。
对对对对，嗯很有意思。那我们也知道您经常在《世界日报》上发表文章，那就是当时报考这个中国广播公司的这个情怀还在是吧？
一定有，
嗯，
非常有呀。我在世界日报呢主要是写关于税务的文章。
嗯，
写了很多关于税务的文章，他们定期的比如在周刊啊常常就由我发表各式各样的题目，关于税呀，怎么省税呀，啊然后呢我在纽约呢，因为我出国这么多年，你听听我的国语说的还不错，
不错啊。
所以呢，《世界日报》呢，每一次有这个大的讲座，总是请我去讲那个税务讲座。
嗯。
那么，所以呢，也做了很多的税务讲座，写了很多税务的文章。但是呢，我常常跟人家说呢，我在《世界日报》写了无数篇税务的文章，也写了很多不关税务的文章，但是我写了，我是一个费玉清的歌迷，
嗯，
我写了关于歌迷的文章，只写了2篇，
嗯，
但是那2篇文章变成很有名的文章，
嗯，
所有人都喜欢看那2篇文章，
嗯，在哪里找得到？我们在网上找。
我可以给你个 copy，嗯，可以给你个 copy 呀，yeah。
那个您认识费玉清吗？
我认识费玉清，
哦，
他我不仅认 我认石玉清的原因也是因为我的客人做娱乐界的，所以每一次他到美国来演唱，他们就替我安排到后台去看看他。所以我到后台可以抱抱他，跟他道辛苦。他这人非常有分寸。像我这个老人家去抱抱他，他也很客气的抱抱我。但是年轻的女孩子抱他，他就推得远远的。
是吧？
很有分寸呀。
这挺有意思，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故事。那个钱老师，您那个父母对您的影响大吗？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办教育的。我父亲在辅仁大学做训导长，他是学政治经济的，所以他写过很多关于这种经济政治的文章。我的母亲呢是办幼稚教育的，所以他写了很多关于教育生涯50年，也写了很多书呀。所以我们家的人都是当老师的，都是靠嘴吃饭的，其实是。所以后来我的小儿子在江斯哈平斯毕业以后，人家请他回去演讲。那我就拿我们中国人的话套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我说你是我们全家都是打教育家，都当老师的。所以你讲你是小老鼠，生下来就会打洞，就会教书。
太好了。您培养了3个儿子是吧？然后
是我有3个儿子。
每一个都很成才啊。
我的大儿子呢是一个非常天才的孩子。天才到什么地步呢？他2年级的时候，小学2年级就可以打败6年级的学生数学演讲。但是呢，我要说就是上天是很公平的。当他给某方面太天才的时候，另外一方面他就很天真。他非常不会做人。比如老师在台上讲什么，他就会说 correction， 很不懂事。后来这个第二个大儿子后来因为脑瘤过世了，50多岁过世了呀。
很可惜。
我的第二个儿子呢，就是因为太喜欢交朋友了，外国人，后来交了很多喝酒的朋友，最后因为肝脏硬化，所以是50多岁去世了。现在我只有一个小儿子。
很可惜。那您小儿子就在西雅图是吗？
小儿子在西雅图，他是 Johns Hopkins 毕业的，他是学 biomedical engineer， 所以发明了很多东西。他发明有7个专利。7个专利。他发明的东西医生放到人体里面可以不用拿出来的。
太棒了。
因为他在西雅图买了房子，挖上给我买了盖了一个我可以住的地方。所以呢我跟媳妇未来的媳妇儿子说，说我不要一天到晚给你们看空房子。我也不要一天到晚跟你啰嗦。当老妈的当婆婆都是很啰嗦很讨厌。我说我要找个地方我可以白天去，有人跟我讲话，我可以有事情做，这样子呢让 leave you alone， 给你们正常的生活。这样子我才到 80's home 来的。
太棒了。那您来这里多久了？
我1月底搬来的。
那喜欢吗？喜欢西雅图的？
非常好啊，非常好。搬来第一个喜欢呢，他们1天3顿中国饭，非常好吃的中国饭。但是呢，有些中国饭，比如白饭，我觉得不健康。我就要吃黄饭。我要的东西，他们都可以给我供给。比如说我说我要水果，他们就给我水果。我下午3点钟需要吃酸奶，他们就送酸奶给我。
那其他方面呢？就是
其他方面他们的活动也非常的好。他们几乎每一个钟头都给你安排有活动。你可以不参加，但是呢他让就是让老人家不会寂寞，你有事情做是吧？比如说几点钟可以运动，我刚才3点多钟您没来的时候我们在唱歌。唱英文歌，唱国语歌，唱费玉清的歌，唱民国美国民谣啊。那么有做书法，有时候教做菜。反正每一个钟头他都安排有节目让你不寂寞。你不需要参加每个节目。
太好了。 您到过很多地方，包括大陆、台湾，然后纽约，还有西雅图，然后每一个地方都对您很特殊，是吗？
每个地方的意义不一样。
嗯，
像纽约呢，因为我在纽约待了一辈子，几乎50多年都在纽约。
嗯，
纽约是一个非常 competitive，竞争性非常强的地方。
是，
你要买菜的话，一家比一家便宜。
嗯
嗯，那个说起我们在开玩笑，会计师也是很多各式各样的各式各样便宜的会计师。
嗯，
我常常开玩笑，我说我客人打电话来问我多少钱，我就是叫我的助理告诉他们说不要问价钱，我是最贵的，不要问我。
嗯，
因为我已经开业30多年了，我不能没有 room 再收新的客人了呀。
嗯嗯嗯嗯，那您到美国的时候，当时华人不是很多是吧？
当时其实我们到美国的那个时候，女孩子少，男孩子多。
哦，
所以呢我们非常非常神气，选丈夫的时候各式各样的人可以选。那虽然不用是美女，但是追的人很多。
那当时是什么什么吸引您，就是选了您这个丈夫？
哦，我选丈夫的标准呢，是他有学问。
哦，
他是耶鲁大学毕业的。
嗯，
但是他中文英文都好。
啊，
我这个人呢，喜欢。
他也是台湾过去的吗？
不是，他是大陆来的，从上海来的。
哦，
他的父亲也是耶鲁大学毕业的。
嗯，
他们世世代代都是当医生的。
嗯，
我那时候年纪很轻，选一个比我大20岁的人。
嗯，
因为我羡慕他的学问。
嗯，
我喜欢有学问的男人。
是是是，太棒了。啊，那您对大陆跟台湾的感情是怎么样的？就是两边
说起来
很各待了一段时间。
对。
嗯，
我要告诉你一个滑稽的事情呢。
嗯，
我们第一次回答，我们以为是从大陆来的。
啊，对对对。
我第一次回大陆的时候，我以为我是回家。
嗯嗯嗯。
后来发现这不是我的家。
啊。
因为一切都不习惯
了。已经变了。
都变了。
啊。
啊，后来呢，回台湾的时候呢，也发现一切都不是我当时出国的那个样子。
嗯嗯。
所以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呢，像我十八九岁就出来了。
嗯。
现在我就81岁了。
嗯，
差不多大半辈子都在美国过的。
嗯，
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我想只能叫做是美籍华人。
嗯，
我们爱中国。
嗯，
爱台湾。只要是中国好，我们都高兴。
嗯，
但是呢，好像我觉得我已经不再属于那个地方了。
嗯，
好像这个 assimilation 是一个很，怎么说，很 touchy 的一个 subject 呀。你自己不知不觉的。
嗯，
好像他们有很多想法，我就跟他们不一样了。
嗯
呀。
嗯，所以您就到美国可以说是有五六十年啊，然后这个美国才是您真正的家。
我只能这样说了，很遗憾只能这样说。呀，我也爱台湾，我也爱大陆，都是我的中国。我是中国人。
嗯，
我当然爱中国，没话讲。有人批评中国人我就气得要死。
嗯，
但是呢我就觉得有些想法做法，
嗯，
我们可能就跟中国人不一样了。
是的
呀。比如说我跟媳妇儿，
嗯，
我就尊重他，我认为他是我儿子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嗯，
我只能屈居第二。
嗯，
我不能说我是老妈我是第一。
嗯，
我绝不能这样做。
是的是的。我相信您这个人生当中啊，还是有很多的难忘的时候，就是哪一段时间对您来说是最，怎么说最快乐？
最快乐的，我想要怎么说呢？最快乐的还是其实我喜欢当主妇的那18年。
嗯。
全心全意的带3个孩子。
嗯嗯。
呀。 其实我心没有别的事情，就让丈夫快乐，给他供给他一个快乐的家。
对，
我烧了一手好菜。我因为丈夫喜欢请客，喜欢客人到我们家，他可以炫耀，你看我太太又能干又年轻又会烧菜。所以我烧的一手好菜。所以我现在要将来退休以后，我会写一本书。写一本书是让什么呢？怎么样做一个快乐的省钱的主妇？
这里面应该有很多学问啊。
世界数据答应帮我发行了。
哦，是吧？太棒了，真的很了不起，而且是三个孩子都是能够教育成人，然后快快乐乐的成长。
只能说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只能说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我常跟人家说，我们在人生在舞台上演不同的角色，有些角色呢你费很大的力气去演反而没演好，有些角色呢不费吹灰之力啊演的活了活这活非常好淋漓尽致。那有时候看运气，但是呢不管演哪个角色，我的原则是你必须要尽你最大的努力。
那您后来就是孩子上大学之后，又就是自己又回去读书，然后又从就是开始您的职业生涯。那么这段时间为什么就没有那么快乐呢？就是当然比较忙碌，对吧？
对，那个时候因为白天或者晚上要上课，带着三个孩子，还是孩子还没离开家的时候嘛，不是不快乐，而是比较紧张，因为要学嘛，因为要学习，必须而且我还学得不错，我毕业的时候magna cum laude拿最高的学分毕业的呀。当然是我跟儿子说，他们笑我，我说三个孩子他们从来没有 agree， 他们三个人都不同意，任何事不同意，只有我说我从大学毕业拿 cum laude， 三个人一直说那你是什么学校嘛。因为我那个学校不是他们上的那个最好的 competitive school。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那我们就知道您跟那个您认识费玉清，但是我相信您也认识很多其他台湾来的，甚至还有大陆来的名流，是不是？这么多年以来，
这么多的叫做什么友，叫做歌迷的朋友，很多很多。因为我不怕你笑话，我在美国时常坐飞机到上海、到北京、到南京去看费玉清的演唱会。所以全球各地的很多费迷，我们都是好朋友。
您能讲一讲跟费玉清的那个机缘巧合认识他的，然后怎么样成为？
我待会儿给你一篇文章，我在《世界日报》上发表的。其实我在《世界日报》写了很多很多专业的文章，人家都不怎么喜欢，
是
只有写费玉清的东西人家喜欢看。
啊，
我待会儿给你一个稿，我当年写的第一篇关于费玉清的文章呀。
那您就是还是给我们听众讲一讲的，因为听众没有看到，比如说您是也是朋友先介绍您认识他，是吧？
我是好像是我的弟妹从台湾，那时候1980来的时候，带了一些那个叫什么，叫做唱带。还不是那时候已经变成唱带了，叫做什么 tapes。
对
那第一次听他唱的什么送你一把泥土啊，这个我最爱的那个刚开始送你一把泥土。我觉得他的声音是清亮，
是
没有一丝的俗气。
是，
我喜欢他那个清，那个不俗。还有这个咬字清楚。
是，
因为我在广播公司广播过，我很注意人家吐字清不清楚。
嗯，
他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嗯，
是是是，那费玉清是您相当于是最喜欢的一个
我只有 one and only， 我一辈子从我说我们家因为六个兄弟姐妹，从小父亲母亲教书的，就教我们控制一切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欲望。
嗯嗯，
我是很能控制，什么都能控制的人。
嗯，
要我后来见了费玉清的父亲，我谢谢他，我说要不是费玉清的话，我不会认得迷这个字。
嗯嗯，
我们这种人不会迷任何事情。
嗯嗯，
费玉清是我唯一迷的个性。
嗯，太棒了，太棒了。那现在你们还是朋友？
我上次六月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摔了跤，在我儿子家休养。我带着我的保姆，飞到台湾去一连看了三天费玉清的演唱会。六月16、17、18。
嗯。
然后6月15、19，他父亲认识我，请我吃饭。
嗯，
后来我回来了以后，就听说费玉清老父亲7月就过世了。
哦，很遗憾。
老父亲94岁过世了。
嗯，这个很有意思啊。嗯，那您就是也是从可以说是出生在大陆，然后在台湾上了一段时间的大学。然后又到了美国受教育啊，然后就是结婚生子，然后后来又重归职场啊。那这个你也80多岁了，有也见过这个历史上很多大大小小的事件啊，就是这个政坛纷纷可以风云突变，或者说风风雨雨啊。这么多年，就是有哪一段时间对您的就是影响比较大，或者说，
我要说句很不客气的话，我这个人是个很不负实际的人。
嗯，
我对于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一点兴趣都没有。当然我喜欢完美的东西。
是呀，
我开玩笑说我根本连连续剧都不能看。
嗯，
因为我不能看惨的，我不能看打仗的。
嗯，
我不能看害人的，我什么都不能看。
嗯，
我只能看完美的东西。
嗯，
所以对不起，我只能迷费玉清。
太棒了。那个就是您还有一些兄弟姐妹是吧？还在台湾吗？
我一共我们家有6个兄弟姐妹。
嗯，
3个女孩3个男孩。
嗯
呀。那么我们大约都在美国。
嗯，
但是因为我父亲母亲在台湾有个事业有学校。
嗯，
所以我的大弟弟带着他太太。
嗯，
他们回去继承父亲母亲的学校。
嗯，
这样
是辅仁大学啊？
不是。
哦，
他们是叫育才小学。
哦，育才小学。嗯，
野生幼稚园这样子。
嗯，
小学和幼稚园。
是在那个台北吗？
在中和永和镇。
哦，永和镇。哦，您台湾回去的多吗？
台湾说句惭愧的话。
嗯，
台湾回去多半是看费玉清。
嗯，
因为父亲母亲已经过世了。呀。
嗯，真的很有意思。嗯，那个西雅图，您除了这边就是这个乐学之家之外，有没有出去就转一转什么的？
事实上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
因为我1月底搬来。
啊，
2月就开始忙着报税。忙到4月17号以后。
啊，
这还延期，还有很多延期的。
啊，
还有6月15要报国外的人要报税一样。
是是是是，一直都很忙啊。
就说舍不得就丢掉。舍不得我这些跟了我一辈子的客人呀。
嗯，您能介绍一下讲一讲你们您丈夫对您的影响吗？
我丈夫呢是一个怎么说？因为他比我年长很多。
嗯，
他对我是十分的保护。
嗯，
十分的爱，什么都好。
嗯，
看我没有一样坏处。
嗯，
什么都好的呀，所以我很受宠。
嗯，
一直都是被宠爱的呀。
嗯，然后他他现在
我先生是过世很多年了。
嗯，
10多年了呀。
过世10多年哦。
嗯， 我他83岁，他比我大20岁嘛，我63岁那年他过世了呀。
就是在您的亲情上面，比如说有不管是丈夫过世啊，然后孩子生病啊什么的，那这些对您那个影响大有？
当然有很多的影响。
嗯，
但是我是信天主的，
嗯，
我是天主教徒，
嗯，
我相信天主对我有特别的安排，
嗯，
所以至于说他们上天，我们什么时候上天都会去的，有一天我们在天上还会再见面呀，
嗯，
所以至于说什么时候去不是由我们决定，由上天决定呀。我没有任何怨尤，我只有感恩，
嗯，
因为我得到太多了呀。
嗯，那这个故事确实很多啊，因为我相信您的人生也有很多的起起伏伏，包括因为有很多亲情上面的，不管是父母啊、丈夫啊、孩子啊，然后您自己也是经历了很多，就是从战乱一直到美国，然后在美国职场上的奋斗啊，那个。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iTalkBB 蜻蜓重磅来袭，想省钱就请加入我们，每个月只要49美元，电视、电话、网络全都有。详情请致电 iTalkBB 206-866-9715 206-866-9715。
位于 Downtown Bellevue 的臭臭锅边上的大森林深融海味城 Asian Highway City， 服务专业，顾客至上，并有著名中医看诊，优质商品包括药材、中成药、深融海味、日用品等应有尽有。您的健康最重要，请到大森林深融海味城。地址1075 Bellevue Way Northeast Bellevue， 电话425-453-1688，425-453-1688。
你有没有什么一些人生的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想人生的经验呢，就是你必须要耕耘。
嗯
啊，有耕耘才有收获。有的时候呢，你耕耘的很用力，收获不是很高。
嗯，
但是你不耕耘，就一定不会有收获。
嗯，
你必须要努力。这是我在人生的经验，每个人不同的方向努力。像美国的话，你不一定要从学术方面，
嗯，
你可以在技术方面，
嗯，
美国不是一个万方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国家，
嗯，
你 taxi driver 这个厨子照样可以吃牛排，照样跟我们一样的生活，
嗯，
你不一定一定要走学问的路，
嗯，
但是任何一条路都可以走，你要努力。
那您的人生当中有没有什么是后悔做的，或者后悔没做的事情？
你要说这个的话，我倒觉得是不是应该公开还是不应该公开？我说唯一让我觉得对不起的人，是我当年在中国公司的同事，一个初恋的情人。
嗯，
因为我出国了，后来他没有出来。
嗯，
最后我嫁了一个更有学问的人。
嗯，
这是我唯一觉得对不住人的地方。
那后来你们有机会再见吗？
后来有见过面，我回过台湾见过面。
嗯，
不过他现在也上天了呀。
嗯， 就是比如说您的决定，在特别是小孩上大学的时候，您又决定回去读书，然后您觉得这样做是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吗？
我想其实我的人生是很容易过的，
嗯，
因为都不是我安排的，
对，
糊里糊涂就上来了，比如说我在北一女的时候，我也不想参加演讲比赛，但是他们选我，因为我的国语讲得好，选我一讲就得了第一名，然后到别的地方也选我，那都不是我自个儿去 volunteer， 好像人家指定你要做，我就做了。做了以后呢，因为天主的保佑，都做得还不错，所以一直得到鼓励呀。
所以您做了会计之后就没有想过做就是做一些更多别的事情，就是一直做会计做下去是吗？
我其实没有时间想任何事情。
哦，
我一直考取那个纽约市政府那个主技术。同时会计师执照也考取了，我又开业，又在纽约市政府做白天上班，根本没有时间想别的事，一直都是两个事情。
那当时在纽约市政府工作的华人多吗？
在纽约市政府工作，因为运气很好，每一个上司都欣赏我，都对我非常好，总是升我两年制升成经理阶级，然后这个好像每一个上司都很器重我，所以一直也是做得很愉快，做了37年半在纽，42岁才出来做事，在市政府做了37年半，他们也舍不得我走，后来因为摔了跤，不能儿子不许我再去了呀，
那就是在这个白人的世界里面，就是扎根能够职场也比较成功，有没有什么秘诀？
我想呢，对新移民的最大的这个 advice 呢，就是好好的学英文，因为不管你任何一个职业，像我们它的条件就是 communication skills。你要能写能说，假如你跟人家讲不通的话，恐怕你就会比人家就机会少些。我想英文要好好学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为人处事啊，或者跟他们交往啊，或者什么呢？那这里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跟谁交往要注意？
就是跟不管是跟同事啊，跟上司啊，然后。
那我想美国的礼节应该学一下。比如说我有一个保姆，那时候跟我在照顾我。我就教他 table manner， 你跟外国人一桌吃饭，你的什么时候用叉子，什么用手，鸡腿你不能拿起来往嘴里啃，那个不像样的。你要学一点西方的礼节，这样你才能够登台面。
是，那您在美国这些西方的礼节是跟谁学的？
好像是慢慢观察的，也是观察别人。你要看也要学嘛。一定也当时也有很多不懂的事情。但是来的时候年纪比较小，所以比较容易，我想。
还有就是您教育子女有没有什么诀窍？
对不起，就是。
就您那个培养子女有没有什么那个秘诀或者诀窍，跟我分享一下。
我想我们当年只懂得爱，拼命的给爱，那像我家里因为丈夫比较岁数比较大，那么他也惯孩子，那我当妈的也惯孩子，我是觉得孩子呢，我们没有给他们很严厉的这个教育，但是美国的教育跟我们中国人教育不一样了，
是是是，
我看我儿子教育他的孩子，不停地夸奖，夸他好事，像我们中国人带孩子指出来不对，这个不对，那个不好，那个不好，总是 negative， 我想我们应该学美国人怎么样夸奖孩子，让孩子觉得高兴，那就做得更好，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应该学呀。
是，那从您个人的 经验来说，有没有什么就是经验啊，或者什么不管是经验还是教训，就是
你要说要说我犯过什么错误的话，我现在也想不起什么特别主要的错误。
嗯，
我想孩子可能是因为我们家庭情况不错，因为丈夫一直是个名医，那么孩子们他们倒也不浪费。其实尤其我这小儿子，他跟我一样的很节省。我觉得我教孩子最大的好处，他们都很节省，因为我是一个律己很严、待人很宽的人。所以我自己舍不得花钱，但是呢我对别人很慷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让人喜欢的地方呀。
那就是您父母在您小时候对您很严厉吗？
我父亲母亲都是办教育的。
所以
不是很严厉。尤其我母亲，她是做幼稚教育的。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马教授非常喜欢，就是母亲怎么样教我身教重于言教。他以最好的榜样，比如说告诉我们闲谈莫论人非，不要讲人坏话。我母亲从来不讲人家是非呀。我觉得当母亲呢要做最好的示范，比你哇啦哇啦教他还要好。以身作则。
所以中国传统的文化在您身上还是有很深的印记，是吗？
我想我自己已经没有全部的中国那么传统的文化了，因为我父亲连我母亲那母亲都是大学毕业，那一代母亲都大学毕业，都是办教育的人。所以我们家里好像没有那种很古老的那个什么婆婆跟媳妇有争啊，那种事情都没有。我们所有的家里当女婿的都爱他太太家，当儿子的都爱他那个丈母娘家。我们跟对方的家庭都处得非常的好。我们六个兄弟姐妹每一对都有美满的婚姻。
太好了。其实我又回到，因为您有很多的故事，而且呢也经历了很多的历史，然后您刚刚也说好像就是都不是很关心身边发生的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但是呢我们还是觉得您经历过那么多的就是历史啊，不管是49年国民党去台湾，如果您也是坐船过去的嘛，那时候还有印象吗？
我们去台湾好像坐飞机，
要坐飞机、
是最后一批中央银行。因为我父亲在中央银行做事嘛，
就是那个黄金是飞机
最后的一批呀。我这个说黄金是别人说的谣言，我不能随便造这个谣。就是听说那一批飞机运了国民政府最后的一批黄金呀。听说不是我父亲讲的，父亲绝不能讲这个事情呀。
那您还记得那时候到台湾的时候，坐飞机到台湾的时候是
坐飞就最后一班飞机到台湾，
是
从厦门飞出去的，
有人欢迎吗？到了机场？
到
了机场有人欢迎吗？
没有，不记得，那是小，到台湾很小，
那时候很小。那后来还有比如说大陆没有文革，然后台湾嘛跟美国断交，这些事情。
大陆的文革我完全没有经过，因为我没有回过大陆。
对，
我们回大陆的时候是后来这个可铁幕打，我们叫铁幕。以前大陆关闭不能进去的，后来叫铁幕打开了以后，那是1990多少年我记不得了。第一次好 Nixon 去完以后好像打开大门，大完了以后我们就回家省亲。看我爸爸家里的家人。那个时候好像他们的老人家也没有太多人存在了，我都记不太多了。
1989年的是吧？
因为我们回台湾的时候，父亲母亲去 从大陆出来，我都记不太得了。一路上不，反正我一生不停的逃难就对了，嗯、一直到美国以后才没有再逃难。
去大陆省亲是您父母也去了吗？还是就你们自己去的？
我跟着父母去。
哦，跟着父母去的，是
父母
是80年代
嘛呀？对对。
80年代的时候嘛。
对对对、嗯，因为我先生的父亲那时候还活着，
嗯，
我们还回到上海去省亲。
哦，那就是你们去台湾之前是在上海是吧？
对，我从台湾。回上海看、
嗯、
看他们。我先生在上海，他们有很好的房子，法租界。
嗯，
因为他的父亲是耶鲁大学回去的，
嗯、
上海医学院当教授。
嗯，
这样，所以他们始终是家庭环境非常好的这样。
嗯，那后来回去之后，这些房子已经不是他们家的了，是吧？
也还不错。
嗯，
他们的房子还在。
嗯，
再说起来，我还有一份，还有我的名字在。
啊、是吧？啊、
我没跟他们计较就是了呀、
嗯。
所以，因为当年是法租界的房子，所以没有毁坏呀。
嗯，太好了。那其实那个时候回去有什么特别的心情吗？就是
哦，那个时候大陆很落后。
嗯，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回去的时候，他们大陆亲友就跟我们要脚踏车。
嗯嗯嗯，
好像我们带着孩子，每个人可以带多少脚踏车？
嗯，
第一次回去我们带 as much 脚踏车 as possible。
嗯，
比如说一个人可以带一辆，我们去六个人就带六辆。
嗯，
脚踏车是他们最要的 bicycle。
嗯嗯，
呀，那第一次回去就要脚踏车，我记得呀。
那后来回去的多吗？
后来回去就不是那么多了，就后来我父亲母亲过世嘛，那么我好像回大陆就没有那么多了。刚刚开铁幕的时候，常回去看过他们一样。
那您的小孩去过吗？
去过，三个孩子都去过，
都去过
，很小的时候都带他们去过这样。
那他们大了之后去过没有？
大的时候有、
嗯、
好像我这小儿子最近还回去过呀。
嗯，
现在大家都很喜欢回去了。像我小儿子，我跟他说，你要是学会中文的话，以你的这个学历、
嗯、
你回到大陆会很受欢迎的。
嗯，所以他在他的中文讲的不是很多是吧？
讲的很少。
哦，讲的很少。
我跟你说开玩笑、嗯、我跟你讲，我跟我先生我们彼此是拿国语交谈的、嗯、虽然他讲的是湖南国语。
哦，
我三个孩子呢，你希望他懂的话他都不懂。
嗯，
但是我们假如讲别人家的事，比如我的邻居给他起个外号叫傻大姐，
嗯，
他们就懂了。
嗯，
那个朋友邻居到我家门口，孩子叫傻大姐来啊，傻大姐来、
嗯、
你不希望他懂他都懂。
嗯，这个很有意思啊。
嗯，
所以没有从小教他们中文。
有我们我那个小儿子当年我们还送他回台湾，
嗯，
有夏令营，
嗯，
在特别学中文。
嗯，
但是中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啊。
是 的， 是的，
他学了夏令营，夏天回来在我看中国报。
嗯，
他赶快说我会看，结果看了半天只认得什么人呐、天呐、大呀。
嗯， 嗯，
中文哪里那么容易学的？哪一个暑假就学会了？不可能的。
嗯，是的。嗯，那您现在其实来到西雅图这么一个乐学之家，然后相当于是安享天年，就是因为您已到了退休的。
当然，但我老早到退休那年
了。然后再一个是也能够跟这个儿子媳妇能够经常见面，是吗？
对对、
嗯，
他时常来看我。
嗯，
他因为最近他们这个他爸爸住在东部，住在康州，是个心理科的医生。
嗯，
所以最近他爸爸庆祝生日，所以他们回东部去了。
嗯、
呀，他刚刚回来没多久。
嗯，
呀，
那您媳妇经常来看你吗？
他尽量想办法来看我。
嗯，
很好的孩子呀。
嗯嗯，您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想法？因为我们知道您也经常要写文章啊，不管是税务方面的还是费用清方面的，那其他方面有没有什么 打算？
我已经很少写文章了，最近好久没写文章了，很久没写文章了。这个因为也是忙嘛，我这么大年纪了，现在还这个会计事务所还没关掉，已经够忙的了，所以真的没有什么时间在想别的事情了。
是啊，
事实上他们这里所有的很多很多节目我都没有参加，因为没时间参加一样。
你可以计划一下，可以过完全的退休的生活。
我希望尽量了，尽量希望能够快乐，希望对别人有帮助。像现在那个马教授教他们讲国语讲中文，我总是参加，因为我认为我的国语讲得很标准，我可以教人家呀。
太棒了。我相信您的人生经验也是非常宝贵的财富，也能够对其他人有所启示，所以您在方便的时候也希望您能够分享出来您的宝贵的人生经验。
我想我的人生呢，对于新移民的最大的教训就是说呢，永远不会太晚，因为我在家里待了18年出来，回来出来以后不仅有一片天，我还有2片天，所以对他们是个鼓励，永远不会太晚。你什么时候愿意出来，只要你愿意学，不管哪一行，只要你愿意努力，一定有要耕耘，一定有收获。
真是太棒了。那我们的节目时间马上接近尾声，今天非常荣幸请到那个钱郭生女士也是钱老师那做客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那么我相信钱老师的美国故事还是很多很多的，那么今天我们听到的只是冰山一角。那我们也期待以后还有机会能够跟钱老师来共同分享。
我的荣幸，我的荣幸，我的荣幸。
好，
谢谢，
谢谢钱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谢谢。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